上回书说到袁绍配陈震到江东下书面见孙策，孙策接待陈震，刚看完这封书信，这时候张宏、张子刚从许昌派回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来见孙策。将军，子刚先生让我告诉您，袁绍是因为曹操要发兵打他，所以他才派人到江东联络孙将军您，您可千万不要跟袁绍共同打曹操。啊，这么说袁绍眼睛里有我孙策，曹操也不肯藐视我孙伯虎啊。我问你，你在许都待着，许都曹操手下的人对我孙策如何看待？将军，曹操手下的人都十分惧怕将军，只有一个人不太服您。刚说到这儿，张昭、张子布拿眼睛看了这个下书之人，心说你怎么在这时候说这话呀？但是张昭拦依然拦不住了，孙策双眉一挑，我问你，谁不服我孙伯虎？将军的，你当面快讲。将军，就是曹操手下那谋士郭嘉、郭奉孝。他说，他讲些什么？他说将军您轻而无备，性急少谋，匹夫之勇，将来必死在小人之手。啊！孙策气坏了。其实郭嘉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对，说孙策、孙伯虎轻而无备，性急少谋，匹夫之勇，必死在小人之手。对待许贡这件事儿，你把许贡杀了，全家杀了，他跑了三个食客，怎么样？现在孙策这条命就要丧在许贡三个食客之手。但是小霸王孙策听不进去郭嘉这几句评语，气坏了，当时哎呦一声，金仓爆裂。小霸王孙策往后一仰身，张昭赶紧过去给扶住了。孙将军，孙将军，您千万千万不要生气。哎呀，小霸王孙策、孙伯虎悠悠气喘，气杀我也。张昭立刻又把华佗这徒弟请来了。华佗这徒弟给孙策一看，心说这位将军命保不住了。孙将军，您千万别着急，我给您开两副汤药。赶紧命人煎汤熬药，服侍小霸王孙策，把药吃下去。但是孙策等醒过来之后，孙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。孙策心中明白，但是追悔莫及，立刻吩咐人把母亲吴太夫人、还有二弟孙权以及众文武官员请到自己的病榻之前。孙策一点手，先把二弟孙权叫过来。孙权流着眼泪跪在哥哥床榻之前，兄长，二弟呀，父亲英雄一世，想当初十八镇诸侯讨董卓的时候，老人家头一个进取洛阳，在宫中得到了传国的玉玺。可是父亲为了这颗玉玺遭到了刘表的暗算，不幸逝世了。那个时候你我弟兄年幼，没有立足之地，只好依附在袁术的门下。哥哥我为了继承父志，给袁绍夺取了许多城池，可是袁术大宴文武，连个座位都不给我呀，气得我 大哭一场。多亏父亲的旧臣朱志朱军礼先生指了我一条明路啊，我才把玉玺押给袁术，借了3000人马杀回江东。是我跟周瑜周公瑾历尽了千辛万苦，才得了6郡81州。二弟呀，你要知道东吴基业来之不易，也多亏这些文武重臣，特别是老将军程普、黄盖、韩当，他们多次搭救过父亲的性命，也救过我呀。二弟，将来你要重待这些老臣。二弟呀，如果说要举东吴之众，决胜于两阵之间，与天下争衡，二弟，你不如愚兄我。要说举贤任能，治国安邦，使各尽其力以保江东，愚兄是不如你。贤弟呀，你可不能忘记父兄创业之艰难，要固守江东，好自为之。孙权点了点头，泪如雨下。然后孙策转过脸来，就嘱咐这些文官武将：诸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而今天下大乱，我东吴有吴越之众，三江之固，大有可为，望求列位要同心协力扶保我弟孙权。我相信我二弟仲谋有驻军辅佐，我孙家霸业可成。这些文武官员跪倒在孙策的病榻前，一个个是泣不成声。大家心里明白不明白？孙策要把江山事业传给二弟孙权，这也是大家的意料之中。因为孙权呢，在小霸王孙策成事创事业的时候，一直就跟着他哥哥。那时候孙权多大呀？15岁。而且孙权在那个时候已然被公举为孝廉跟茂才了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后汉的茂才就是秀才。孙权不是平常人呢。孙权嘎啦一声到了人世之间，他的父亲长沙太守孙坚一看这二儿子，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。这在历史上都有记载的。孙权一落生跟别的小孩长得不一样。方颐大口，也就是方圆大耳的，目有金光。一般的小孩一落生，两只眼睛一闭哭。孙权不是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呵，眼睛这亮啊。那他父亲能不奇怪吗？而且孙权生的形貌奇伟，骨骼不横，就是骨骼不是一般的骨骼呀。长沙太守孙坚就知道自己的二儿子将来必成大事，这孙权也确实是。他跟着他父亲长沙太守孙坚，然后跟着小霸王孙策孙伯符创下江东事业。孙权这个人好交朋友，他的性情是大度开朗，而且有仁义之心，做事非常果断。他喜欢侠客义士，而且喜欢有学问的人。按说孙权并不是江东之主，但是他小小的人，他的名望跟他的父亲长沙太守孙坚，还有他的哥哥小霸王孙策孙伯符是并驾齐驱。孙权不是白在军中吃闲饭，每回小霸王孙策商议军情的时候，孙权帮着他哥哥出谋划策，而且一般出的计策全都是对的，所以孙策对这个兄弟是另眼看待，认为自己比不了孙权。按小霸王孙策的想法，就是创业兄弟不如我，但是守业我就不如我二弟孙权了。所以小霸王孙策有的时候宴请手下文武官员，让二弟孙权在旁边坐着， 他常跟孙权说，你看见没有，在座的这些文武权臣都是你的属下。所以说小霸王孙策这一病，大家也明白孙策要离开人世了，就知道孙策必然把江山事业让给他的二弟孙权。果然不假呀，孙权往这一跪，孙策告诉他，你要守住江山事业，而且嘱咐文武群臣，你们同心协力扶保我二弟孙权，我二弟一定能守住我江东的事业。小霸王孙策对二弟孙权是非常有信心的。这些文武官员一个个泣不成声，异口同声，孙将军您放心，我们辅佐助谋绝无二心，若有意念天诛地灭。孙策这才点了点头放心，然后看了看母亲吴太夫人，娘啊，儿不幸夭亡，不能在母亲面前尽孝，如今将基业交与二弟，望母亲早晚要多加训教。吴太夫人几乎哭死过去呀。儿啊，你智勇过人，武艺高强，你二弟仲谋尚在年幼，恐怕难以担此重任。母亲您放心吧，二弟才华出众，高而十倍，足以当此大任，万无一失。孙策又看了看跪在病榻前的弟弟妹妹，弟弟妹妹们，你们一定要齐心协力辅佐你们二哥，哪一个也不许生一心搞篡逆，倘若谁要胆大妄为，全族共诛之，不许入我孙家的祖坟。这些弟弟妹妹们诺诺连声，一个个抖衣而战，屋中是一片哭声啊。当然哭得最伤心的就是小霸王孙策的结发之妻乔夫人大乔，因为他们夫妻结婚之后感情非常好，这么多年连脸都没红过一次。孙策拉住乔夫人的手，夫人，你跟随我孙策多年，备受鞍马之劳，吃了不少的苦头，没想到我们不能白头偕老，中途分手，请你要告诉你妹妹，转告周瑜周公瑾，让他好好的辅佐我家二弟贤妻呀。你要孝敬婆母，保重身体，切莫负我相知之情。乔夫人拉着孙策的手是放声痛哭，要怎么说，小霸王孙策江东之主孙权跟周瑜周公瑾不是一般的关系，那周瑜要保江东绝对是忠心耿耿，绝无二意。因为小霸王孙策是带着周瑜两个人共同创下的江东事业，从小就是朋友，而且孙策娶了乔国老的大女儿乔凤，周瑜娶了乔国老的二女儿小乔乔皇，所以周瑜后来说嘛，我跟孙家对我不是一般的交情，我们内结骨肉之亲，外服重任，谁能够撼动周瑜跟孙家之间的感情呢？等孙策嘱咐完了夫人大乔之后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取印信，然后亲手把金印交给孙权，孙权跪在地上，双手把印信接过来。孙策又跟母亲吴太夫人说，母亲，我二弟接任之后事情会很多，今后我东吴国家要是有事， 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患不决问周郎。太夫人点了点头，流着眼泪看着大儿子。孙策又环视了一遍所有的亲人，最后看了看夫人大乔，眼望许昌，圆睁活目，阔甲披腹。你敢小看我孙策，我势必取下许都。说完这句话，孙策大喊一声，瞑目而亡。什么时候？建安五年，也就是公元200年，孙策离开人世，年纪轻轻，只有26岁。孙策这一死，众人是嚎啕大哭。张昭来到孙权面前，二将军，现在可不是你哭的时候，赶紧继位。张昭确实是东吴的大谋士啊，把孙权扶起来。孙权往这一坐，受文武朝拜，然后发丧办事，嘱咐老将程普、韩当把守各路的关口，以防许都兵将杀到江东。刚把孙策尸体装殓好，外边有一个人放声大哭就进来了，浑身带孝，来的正是周瑜、周公瑾。周瑜本来呢是回来探望孙策的病情，没想到走到半道上就听说孙策死了，连着夜的哭奔而来呀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孙策的灵前。吴太夫人听说周瑜来了，赶紧来见周瑜。都督啊，可把你盼回来了，伯父临终之时就想见你一面，可惜没见着啊。就把孙策临终嘱咐的话全都告诉了周瑜。周瑜感激孙策的知遇之恩。太夫人，您放心，我公瑾福保孙将军肝脑涂地，以报伯父于九泉之下。太夫人这才命人把周瑜搀起来，周瑜立刻来见孙权。孙将军，张昭、张子布才学过人，能够当此重任。伯父将军说将来国家有了大事，内事不决问张昭，这句话说的诚然不假。外患不决问我周瑜，恐怕我周瑜才疏学浅，有负伯父重托呀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忠心无二福保将军，稳坐江东事业，将来称霸于天下。可是我得在您面前给您举荐个贤士，您要知道，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，当今之际必须招纳贤士，江东才可安定啊。公瑾，不知贤士安在？我给您举荐一个人，此人是临淮东川人，姓鲁名肃，字子敬，胸怀韬略，富隐机谋，我立刻给您去请。周瑜非常肯定，因为周瑜对鲁肃是有认识的。鲁肃、鲁子敬胸怀韬略，富隐机谋，周瑜给这八字定评一点都不假。江东所有文武官员当中头一个大政治家，那就是鲁肃、鲁子敬了。鲁肃从小父亲就死了，他非常孝顺母亲，家里边很有钱，鲁肃常常把家私周济穷人。当初周瑜做居超长的时候，带着几百人没粮食了，走到鲁肃的家，见着鲁肃了，跟鲁肃借粮食。鲁肃就拉着周瑜手来到粮仓，说你看见没有，我们家有两圈米，这圈呢就是一个圆形的粮仓，我们家就那么两仓米，一个仓是3000斛，给你一仓，给你一群米。 所以说鲁肃跟周瑜是亲密之交，自己粮食给一半给周瑜，可见鲁肃鲁子敬这人慷慨大方到了如此地步。而且鲁肃平生好击剑好骑射，现在在哪儿住着呢？在曲阿住着呢，因为他祖母死了，他来奔丧，想把祖母的遗骨埋葬回东城去。正在这时候，鲁肃的好朋友刘子阳来了，想约鲁肃一块到超湖去投奔郑宝。鲁肃呢正琢磨，我是去呢还是不去，周瑜周公瑾就把鲁肃举荐给孙权了。孙权很高兴，预备很多厚礼让周瑜去请鲁肃。周瑜见着鲁肃了，两个人十万里，周瑜就跟鲁肃说，我家主公孙权非常爱慕你，请你跟我共同去辅保孙将军。公瑾啊，我的好朋友刘子阳约我到超湖，我还想去辅保郑宝。周瑜摆了摆手，子敬，你跟我周公瑾什么交情，我以直言相告，你要想一想，当初伏波将军马援曾经跟汉光武刘秀说过，说当今之事，不但君要责臣，臣也要责君呐。我家孙将军亲贤礼士，纳其禄义，世所罕有。周瑜这几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汉朝中期王莽篡位，汉光武刘秀走国，使汉室天下失而复得，保刘秀灭王莽的大元帅是伏波将军马援。当初刘秀请马援做元帅，马援愿意保刘秀，马援曾经说过，说现在不但你做君的要选择臣子，而且我做臣子的要选择你是不是一个英明之主，你可保我保你，你不可保我就不保你。所以周瑜呢就告诉鲁肃，我给你举这个例子，你得看看超湖之主是不是一位明君，能不能成大事。而我家孙将军亲贤礼士，纳其禄义，世所罕有。周瑜说孙权什么呀？说孙权亲贤礼士，他接受特殊的，采用特别的，世间少有的奇才他全都用。所以你鲁肃既然怀有奇才，就应该去辅保孙权，绝不应该投奔超湖郑宝。就这样，鲁肃听了周瑜的话，跟着周瑜来见孙权。这也是缘分呐、孙权看见鲁肃非常高兴，跟鲁肃坐一块聊天，终日不断，由打早上聊到中午，吃完饭接着聊，一直聊到晚上，两个人同榻抵足而眠。而且孙权跟鲁肃每次谈话都坐在自己的桌子后边，一边谈着话一边往前推桌子，最后两个桌子都挨到一块儿了，忘了吃饭，都忘了睡觉了。有一天孙权聚文武议事，等众人散了之后，孙权就把鲁肃留下了，两个人一块喝酒，一直到了晚上同榻而眠。夜里三更天，孙权突然间把鲁肃叫醒了，把鲁肃吓一跳，下回再说。